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学员反迫害集会游行，各界支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时事评论；从5000人集体声明退党事件谈三退；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香港学员反迫害集会游行，各界支持。6月23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扬正气、去妖郎的集会游行，抗议特首梁振英一年多来放纵所谓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简称青关会，以多种流氓手段侵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以及教唆十环署假借执法为名不断强力侵袭多个法轮功真相点，抢掠真相横幅与展板等迫害行径。这是法轮功学员首次针对香港特首梁振英所举行的大型抗议活动，多位中港台知名人士发言，呼吁民众支持正义的声音，并将梁振英的恶行公布于世。前屯门区议员陈淑英指出，梁振英上台以来，香港陆续出现爱字头政团，包括专门攻击法轮功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专门攻击民主派的爱护香港力量及爱港之声，这些都是共产党的爪牙。陈淑英说，这些组织甚至暴力殴打市民，令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指数跌到零，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香港支联会工党主席李卓人通过录音发言，批评梁振英纵容爱字头团体打击不同政见的人士和团体的表达自由。他说，最清楚的例子是在一个星期里面连续有3次的时间，就是在六四之前之后的时间，我们看到有很多在旺角行人专用区滋扰法轮功的青年关爱协会人员打人，已经上升到一个暴力的事件。他呼吁民众一起参加7.1大游行，要求梁振英下台，尽快实施真普选。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孔令瑜批评梁振英是中共钦点的特首，上台后不停打压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创立了许多所谓爱字头的团体出来滋扰公民的社会活动，所谓的关爱协会不停在旺角、铜锣湾等地方针对法轮功的活动进行持续的骚扰。孔令瑜说，我们民间社会朋友及立法会议员都进行过很多次投诉， 但使馆署甚至其他政府部门都继续默许和纵容他们的行为。孔令瑜强调民众不能再哑忍，一定要站出来一起抗争，相信只要大家延续2003年七一大游行的精神，就能成功把梁振英赶下台。香港民主党国事小组召集人林子健指出，真正勾结外国势力的是中国共产党，他坚持了马列毛，请问马克思和列宁是什么人？针对清官会大肆污蔑台湾法轮功学员的说辞，林子健说，欢迎大陆自由行的同胞来港购物，同时也欢迎台湾的法轮功学员来香港。下午一时，在阵容浩大的天国乐团吹奏法正乾坤、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颂宝等雄壮军乐的前导下，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港岛区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途经铜锣湾、湾仔等港岛区闹市，浩然正气而又祥和理性的游行队伍穿越港岛闹市主要街道，沿途吸引广大民众以及游客围观与关注，不断有人拿起手机、相机等拍摄游行场面。围观群众中不乏大陆游客，有的表示有点震惊吧，国内没见过，有的则说好多东西是无法想象的不一样，像这种东西在那边是完全见不到的，场面非常有秩序。有的向沿途派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我支持你们，更有不少人把握良机办了三退，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游行队伍于下午3时抵达金钟的政府总部后，在总部前广场举行集会。香港法轮功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指出，自去年6月10日开始，香港青年关爱协会、青关会持续以张挂污蔑攻击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的横幅及标语，语言辱骂、肢体挑衅、遮挡包围、高音量喇叭滋扰、构陷诬告等多种流氓手段，疯狂侵扰法轮功多个真相点。直到今年4月，在巨大的民愤下，青关会的劣行一度稍有收敛，但食物环境卫生署又以所谓执法为名，不断强行没收、强掠法轮功真相点的横幅、展板，公然践踏法轮功学员的合法申诉权利与言论表达自由。简鸿章说，持续一年来的青关会和使馆署对法轮功学员的侵扰，特首梁振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悉心栽培成为香港红色代言人的特务，涉足红黑两道，追随江派的指挥棒在香港搅局，在法轮功问题上捆绑中共高层，说白了，梁振英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走狗。他呼吁香港各界民众，包括建制内的公职人员，一起伸张正义，制止梁振英黑帮祸港，以免今日的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成为明日香港的处境。简鸿章并且正告当局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多位议员及中港台知名人士到场或透过录音、录影发言，谴责梁振英的恶行，要求梁振英下台。香港西贡区议员林永然斥责梁振英不但管制无方，同时令香港在人权、法治、新闻言论自由各方面都倒退，更公然纵容和支持爱字头的组织侵扰法轮功和泛民主派团体的活动。他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呼吁大家一起站出来支持正义的声音。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批评这群亲共爱字头团体才是真正破坏香港一国两制的元凶，他强调香港社会不容暴力破坏，呼吁大家共同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北京维权人士胡佳透过录音发言表示，中联办以及现在香港特首梁振英听从于中共，也在发挥政法委那种功能了，他会让香港失去整个司法独立，他会将警员和法院变成共产党清除异己、打压人权的一种延伸。侵扰法轮功学员的清官会实际上是中共黑社会势力渗透到香港，以香港所谓本土化的面目出现，似乎是香港本地人，实际上都是这种穿着便装的中国国宝、武警这种角色的家伙。现在共产党这种暴力机器非常赤裸裸地出现在香港社会中，这种制造恐怖将来会令人人自危的。他认为港人一定不能姑息这种暴力组织，都应该参加法轮功的游行一起谴责。
6月14至16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波兹南市、克拉克夫市连续三天举办法轮功真相介绍及反对中共迫害的征签活动，受到两市民众的极大关注。在波茨南市两天十小时与克拉克夫半天内获得1075人的签名，呼吁立即停止活体摘取器官这种残暴行径。今年81岁的巴克外克先生和夫人签名，他说，我经历了欧洲的战争年代，也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党执政社会，我可以告诉你，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主义，共产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做出活体摘取器官这种行为，我还是感到震惊，邪恶之极。我找不到一个词汇能形容这种邪恶。希望我和我太太的签名能表达我的心愿。愿法轮功源远流长，福泽四方。愿中国人民脱离魔爪，早见平安。愿神保佑你们。
6月19日，应调解组织论坛主办方的邀请，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米兰著名的埃马努埃莱二世长廊内，向与会的律师、商界等主流人士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法轮功学员向观众们放映了一段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录像片。曾在中国亲身经历过监狱及看守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林女士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的事实。会议主持人感动地走过来跟法轮功学员握手，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在场讲述真相的两名法轮功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的眼里都含着泪水，还有人擦拭着眼睛，不断有人走上前去与法轮功学员握手或紧紧拥抱他们，以意大利人特有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支持和敬意。在走出会场的路途中，一名女士气喘吁吁地追来叫住法轮功学员，他说听到这么残酷的迫害，自己忍不住要哭了。他还说希望能邀请法轮功学员到学校里，让孩子们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
6月18日，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 IUPUI 大学举办了难民艺术家的艺术品展览，法轮功学员于海文女士应难民署邀请第二次来这里，展示了精美的丝网花，并用自己在中国受迫害的实例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面对这些真实的故事，难民署的负责人及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他们震惊于在中国竟然有这样惨烈的迫害，也被大法弟子为了坚守正义和良知还在中国继续被迫害而流泪。几对美国夫妻拥抱于女士说，谢谢你告诉我们你的故事，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了这些。
6月19日，芬兰国会在休假前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芬兰法轮功学员趁此机会在国会前举行征签活动，向前来开会的国会议员和游人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该活动得到议员们的声援和民众的支持，有的议员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事是很重要的。国会议员帕洛尼米走出国会大厦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几年前曾听说过这种虐待，震惊关于中国对待自己公民的这种方式，我不能理解这种有组织的迫害，非常担忧这种情况。在芬兰议会，我将更强烈地提出这个议题，并在欧盟内共同对这一事件施加影响。
6月22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闹市区挂出中共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模拟图，向来往的民众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立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位名叫汉斯的男士说，我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谋杀，怎么能有这样的政府让他的军队和警察去残害民众，我实在无法理解。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如此残害民众，无论是发生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我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罪行。大学生罗米曾经听说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他主动来到信息台前签名，他也表示会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6月1日，正值奥地利格拉斯的一个大型活动，格拉斯法轮功学员在城中心的格拉斯州政厅举办活动， 主题为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立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学员们搭设了信息台，给行人派发真相材料，还用扩音器向人们介绍活动的主题，邀请更多人来了解详细信息。当听到无辜的善良人因为中共的贪婪残暴而失去生命，人们都震惊不已。一位女士和她的儿子也到信息台前，她签过名后对儿子说，你不是希望今天可以做件好事吗？在这上签下你的名字，你就是在做好事。年轻人于是也在请愿表上签了名。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哈尔滨47岁的法轮功学员齐雅茹，14年来5次遭中共绑架关押，2012年7月被非法判刑4年半，被劫持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目前齐雅茹在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8楼特殊人员住院处，已经多日不能进食，生命垂危。6月22日一大早，家人赶到医院8楼特殊人员住院处，看守警察说没有监狱警察带领，不让见家属。
山东德州37岁的法轮功学员郑洪昌，今年4月21日被迫害致死，去世前被劫持在山东济南警官总医院新康监狱。据值班人员讲，郑洪昌是2012年中秋节的前一天从新康监狱4楼精神病区被抬到了2楼东区12室。当时郑洪昌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全身只有眼球会动，才知道他是个活人。东区还把他的手脚铐在床上，一天2次灌食并输液。
大连法轮功学员张伟因利用插播方式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于2005年10月被绑架，后被汪判10年，辗转营口监狱、盘锦监狱、沈阳东陵监狱及铁岭监狱，期间遭狱警酷刑折磨。2012年9月、10月间，张伟被秘密转移至铁岭监狱医院。目前，张伟被迫害至重度肺结核，呼吸困难，身体极度虚弱，对于他的状况家人非常担忧。
湖北省浠水县法轮功学员张新子3年前被浠水县政法委610绑架，非法劳教1年，期间被看守所恶警殴打至接近失明，紧接着又被非法判刑7年，被非法关押在湖北沙洋监狱第5监区迫害。张新子九旬高龄的母亲目前已哭瞎了双眼，昔日高大强壮的张新子如今只剩皮包骨头，两眼深陷，原本一头乌发都变白了，整个人看上去苍老了几十岁。
请听近期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6月14日到16日，乌克兰大法弟子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并在首都最繁华的商业大街中心进行弘法讲真相。有16位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基辅的一位大法弟子讲述了自2009年以来至今组织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的修炼过程。他表示，每当看到众生在留言簿上写下观看画展的真实感受时，那一刻他是最幸福的。来自乌克兰北方重工业之城的大法弟子讲述了自己在被法中从内心深处去掉未思未我的不好言行，以及一些习惯性的犹如官员命令式的官腔，在参加克里木岛夏令营活动中去掉安逸、去掉自我的修炼过程。
6月21日，泰国都地 TV 健康和体育节目摄制组来到曼谷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点拍摄练功情景，并详细了解法轮功真相。 关注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回答了摄制组人员的许多询问，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及祛病健身的奇效，以及法轮功现在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盛况。法轮功学员还讲述了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诬陷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电视台记者听到后感到十分震惊，直问中共为什么这样做，并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努力表示支持。摄制组拍摄了法轮功学员的练功情形，有的当场学练起来，看到更多的泰国民众了解了真相，法轮功学员们感到十分欣慰。
6月15日是美国南达科达州苏福尔市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是该州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活动之一。自2001年起，法轮功学员们几乎每年都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位警察走过来，询问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们的现状，是否还在遭受迫害。几年前，他曾经在这个活动中跟学员交谈了很久，了解了法轮功，并十分关切。学员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给他介绍了真相，还送给他一本《九瓶共产党》，帮助他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
美国密西根州伯明翰市6月23日，在第四届健康健身活动中，很多市民被法轮功功法的祥和美好所吸引，纷纷驻足，有的还当场学练。一位女士一边和展示功法的学员学练，一边说：我已经感受到宁静祥和。一位女士带妈妈和女儿来展位咨询，女儿现场学练功法。这位妈妈得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后，在征签簿上签了名，并说：我要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认识的人们，请多给我一些资料。
自今年5月起，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多个城市陆续开始举办法轮功9天录像讲法教功班，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有缘喜得大法，走进修炼的门，学员们也感到无比欣慰。5月1日至9日，9天录像讲法教功班在弗里蒙市举行，吸引了20多名新老学员参加。每天晚上7点半到10点，大家先一起观看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然后跟着教功录像，由老学员辅导教功，复习前面所学的功法。开班不到一半时间，就有学员不由得感慨地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
6月中旬，丹麦伯恩霍尔姆小岛上来了2个度假的瑞典年轻人，他们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岛上的人们。在几天的假期里，先后拜访了4所学校，其中一名学员说：我们跟2个学校联系，很快就安排好时间，还有2所学校是路过时联系的，也马上安排好了时间，人们就像在等待法轮大法似的。恩霍尔姆岛的报刊 Borholms Tidendi 在6月15日对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法轮功的事情做了报道。
6月15日，德国西部城市多特蒙德举办国际文化周，开幕式上各族裔文化齐聚一个舞台，法轮功团体再度被邀请在舞台上进行了功法演示。人们被东方文化深深吸引，并谴责仍在中国持续的对法轮功的迫害。6月2日，德国下萨克森州维好市儿童节上，许多孩子和他们的妈妈们在向法轮功学员学习指着莲花的过程中，同时也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6月16日，马来西亚巴达林在野狮子会在巴达林在野市政厅举办了第10届盲人携带盲人慈善步行活动，邀请了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为引领步行人群的乐团，振奋人心的乐曲备受大家的欢迎。主办方也安排了一个展位给法轮功学员介绍功法，许多出席者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新疆塔城法院对李淑娟等3人非法判刑3至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法院追随中共迫害政策，于4月9日对3名女性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其中李淑娟被判刑7年，王茂芬、 米建芬分别被判刑4年、3年。塔城市法院以他们传播法轮功书籍超过100本为由非法判刑。不论法院说辞是真是假，教人向善的书籍传播的越多越好，丝毫不违法。李淑娟已聘请律师进行上诉，二审情况待查。
大连13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10余律师出庭。大连市13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近1年，于6月21日上午8点30分，在辽宁大连西岗区法院遭非法开庭。其中法轮功学员佘月被从210医院直接抬到法庭。汪涛在开庭中身体过度虚弱被抬出法庭。车中山身体受到严重伤害。林立红特别虚弱，需要人搀扶。晚上8点30分休庭，择日另行开庭。此前在6月19日有10位辩护律师抵达大连。6月20日2位律师到达，共12位律师。有的律师是来参加旁听的。因为法院在4月12日临时取消开庭，并大肆抓捕事件，包括律师被打。此案受到多方关注，包括国际媒体。据悉，北京司法部、辽宁高检、高院等都来到大连参加这次庭审。因为412事件，律师做了大量的控告，使大连警察不敢在这次开庭公开抓人打人，但是在背后搞阴谋。大连市公安局一直在开会部署、跟踪监控，在律师住的酒店安排了大量便衣。开庭当天，法院方圆几公里全是便衣和大大小小的各类警车。6月21日开庭前，法轮功学员董选和刘新颖因为帮忙家属接送律师被绑架。刘新颖当晚被放回家，董选目前下落不明。
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的造假戒毒课。马三家劳教所是关押、残害、奴役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在押人员的黑监狱，因其恶名在外，为掩盖罪恶，曾不断对外换牌、改名，如将生产车间的楼上美名约为习义楼。2010年1月10日在生产车间大门外挂起了辽宁省新域服装有限公司一分厂的牌子，2010年10月又换成戒毒基地。马三家挂了戒毒所的牌后，狱警们就开始了造假课程，内容全是关于戒毒吸毒的，但没有吸毒者参加。2010年10月25日上午，马三家女所一大队又强迫16人上造假的戒毒课，其中一个吸毒者都没有。60岁的北京密云县法轮功学员刘景芳被强拽进教室。刘景芳说：“我们又不吸毒，干什么叫我们上这课？都学大法就没有这些事了，还是法轮大法好。”结果恶警不让刘景芳吃午饭，恶警还不罢休。当日下午1、2点时，恶警赵静华、乔某某、容娜警号分别是2108473、2108647、2108646。把刘警方叫到小库房，用板尺抽打刘警方的脸，容娜用铁棍子打刘警方的胳膊，刘警方的脸被打得变了形，肿得一指多高，身上一块块黑紫，连脖子都是黑紫的。在这个所谓的戒毒所里，恶警还逼在押人员看电视剧《攻心计》，教学怎么勾心斗角，怎么报复害人。无论马三家劳教所换多少新门牌，在院子内外种植多少花草，都掩盖不了他那罄竹难书的罪恶。
老实农民被山东第二劳教所殴打致疯。杜宇军是山东郯城县老实巴交的农民。杜宇军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胳膊受伤后脱臼，经医疗归位后，再一用力拿东西还会脱臼，因此他不能干活。作为中共体制下的一个农民，杜宇军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什么优待，家境困苦。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杜宇军修炼起了法轮大法，脱臼的胳膊恢复了正常，在高层楼上干建筑活易如壮汉。杜宇军非常高兴，经常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法轮大法好，由此很多有缘人相信法轮大法的美好。 他周围的很多人也看清了中共协党的邪恶，并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对此，中共协党恶人又恨又怕。2012年夏天，将杜聿君劳教一年半。杜聿君坚信大法，不转化，坚持练功，劳教所恶警经常对他打骂。在2013年5月份，恶警岳振宇、严东文对杜聿君实施了长时间的折磨，拳打脚踢，扇耳光，谩骂。还有一次，恶警陈磊半夜里把杜聿君从床上拖下来，连抽了20多个耳光。非人的折磨和高压致使杜聿君精神失常，有时半夜里爬起来惊恐地在走廊里跑。有一次，八大队的大队长李公明把值夜班的普教人员叫去说，你说说杜聿君为什么成了精神病。那人说，大队长想听假话还是真话？当然是真话了。这种情况就是被队长打骂吓唬造成的。李公明嗷嗷叫，这事儿千万不能乱说。李公明让警察带杜聿君去医院，也不知打了什么针，杜聿君的病情更加严重。后来劳教所的轿车被杜聿君乱砸了一通，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偷偷地把杜聿君送回了家。
恶人路，黑龙江密山市公安局长冯晓东被双规。冯晓东男，50多岁，2005年3月从黑龙江省鸡西市调入密山市任公安局长，期间冯执法犯法，欺压百姓，贪污腐败，迫害好人。自2005年3月至2012年7月，冯晓东在密山公安局当局长期间，部署密山一些不法人员在密山地区非法监视、跟踪、绑架法轮功学员。特别是2011年1月24日，密山公安局恶警伙同牡丹江农垦局855农场的恶警，在培德乡疑似绑架10名法轮功学员。从2011年起，冯晓东伙同政法委、610等恶徒在密山非法私设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迫害法轮功学员总计65人次左右。冯晓东为了个人的私欲，不顾天理良心，他依然不思悔改，老婆孩子成天跟着他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尽管他烧香拜佛、占卜算卦，想求神佛保佑，但他作恶多端，神佛是不能保佑恶人的，老天还是找到了他。冯晓东虽然已调到虎林公安局，但他在密山公安局当局长期间挪用公安局建楼工程就300万元等事实被人举报。目前冯晓东已被双规，因其有心脏病已取保候审，冯晓东最终不会逃过天理的惩罚。
本周37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00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大型国企的有趣现象，没人递交入党申请了。笔者在一个大型国企的基层部门工作，可能是快到七一了，上级中共组织要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层层下发宣传公告，可是迟迟不见有人递交入党申请，于是就向各分支机构负责人下分动员任务。这天上班中听到3个同事的对话颇有意思。大堂经理对一名基层岗位的营业员说，听说领导动员你写申请了，交了吗？我正纳闷呢，这等好事怎么轮到俺头上了？是不是没人写才找到咱这平头百姓？营业员说。这时旁边的业务主管答道，怎么轮到你？告诉你，领导先逐个与我们中层动员了，谁知道我们都没人愿意入，才又动员你们，入那个有什么用，被人骂。大堂经理接着说，我快退休了，从来没写过，也不想入。笔者听到此时插言道，现在流行的是退，谁入那个谁倒霉，入了会后悔的。 次日，有一位兄弟单位的同事来找大堂经理。这个同事做个干部，大堂经理见面就说：“你是党员吗？快退了吧，都在退呢。”普通老百姓都这么相互劝退，这共产协党真是被中国人唾弃了，垮台的日子不远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支持大法得福报的故事。
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属的心声：他不好好练，我咋不生气？2010年大年过后，我去给同修老坎拜年，正遇老坎和老伴在家。闲谈中，老坎对我说：“也不知咋的，我老伴天天跟我怄气，枪也不跟我打。”只顾自己喝得醉醺醺的。老坎的老伴一听，接过话茬：“嘿，还咋了？”转头对我说：“妹妹，我盼你来好长时间了，就是想和你说说老坎他不好好修炼大法了。我家以前的日子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福都是大法给的，你说他不好好修炼了，这福还有吗？这不，我面临着被辞退，你说我咋不生气？”接着，老坎的老伴打开了话匣子：“妹子，今天就和你唠叨唠叨。你说我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老坎以前体弱多病，患有神经病、头晕、气管炎、腰腿痛、哮喘病，严重时不能起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我被逼的学会了摊煎饼做饭，那时是怀里穿着孩子摊煎饼。你姐姐年轻时长得如花似玉，压根儿就看不上我，从不给我个好脸色。她整天喝酒抽烟，见了酒就没命的喝个醉，然后大哭大闹。三个女儿病痛不断，因和我父母住一个医院，她看我们一家谁都不顺眼，故意找茬打仗，吓得我父母不敢进家门。我一年到头挣的钱还不够老婆孩子的医药费。那时我经常对老坎说：看你这样子，不知还能活到40岁吧，真是过一天够一天了。1997年2月，老坎开始学法轮功，那么多年的病痛奇迹般的好了，也能干活了，种地和家务都能干了。没上过学不识字，却能读师傅的大法书。老坎亲自找到我父母家赔礼道歉，他开始孝敬公婆，我妈逢人便夸他说：“我儿媳妇这回是真好了，我也去学。”就这样，我妈妈也开始学法轮功了。老坎身体变好了，我能外出挣钱了。他说从大法中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从此不再厌恶我，真变成了一位贤妻。我真幸福啊，对大法的感恩没法说啊。99年720迫害法轮功后，我支持老坎修炼。镇政府人来勒索钱绑架老坎，我就锁上大门，拿着木棍要和他们拼命。他发资料讲真相救人，我就护航。总之，只要他想做的大法的事儿，我全力支持。练功的到我家里来，我都像接天神似的，心里高兴自豪啊。我家的日子一天天火腾起来，我知道是大法赐予的。不管我在哪里打工都很顺利，干一样的活赚的钱总是比别人多。前段时间老坎被市610抓去，回来后不好好看书学法了，真是忘恩负义啊。他好好练大法，我一顺百顺，他不好好练大法，我工作就不顺，我咋不心烦？我冲着老坎笑了：你多幸运啊，家人这么支持你修炼大法，赶快精进吧。2012年再次遇到老坎的丈夫，他自己已当了老板，带了60多人干活，年底发完了工资，还赚了很多钱。他高兴地说：我做梦也没想到能赚这么多钱，这都是我支持妻子修炼大法得大福报了。年底他给老坎也买了一辆车，让老坎开着车救度众生方便。
大火像听到命令，在狂风中停止蔓延。那是2005年正月的一天，丈夫让我把去年玉米地里的槽点上火烧了，等天暖和了再耕地种花生。我本不想去，因为风很大，天很冷，可是丈夫的脾气很大，我只得默默地拿着打火机和耙子来到地里，想也没想就把地里的干草点着了。火借着大北风迅速地向南蔓延，看着被火烧过的地方没有了干草，只剩一片空地，真干净啊，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因为从来没干过这个活。哦，原来点火烧草就这样简单，真省事啊。但马上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一股北风卷着被火烧着的玉米叶子飞向空中，离上面的高压电线很近，火势蔓延的南端就是邻居家的果园。我的心都跳不成个儿了，一身冷汗，后悔自己的鲁莽没常识，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我本能的四下张望，希望找到个人来帮帮我，可现在是正月，这么冷的天一个人也没看到。眼见大火向南蔓延着，绝望中我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想起了李洪志师父，我急呼师父救我，请您赶快帮我把这大火灭了吧，弟子刚刚得法，今天做了这么一件没头脑的事，如果大火把高压电线烧毁或把果园烧着了，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师父啊，请您快救救我吧。就这样我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心也平静了些。当时我一个农村妇女，没有手机，也没想跑回家叫人，就是相信大法是超常的，师父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就这样一个劲儿的虔诚地求师父。过了一会儿再看那个火，就像接到命令似的，逐渐地小了，一点一点缓缓地向前着，就像在专门等我去扑灭它一样。我撒腿跑过去，用耙子把火荡灭，直到一点火星都没有才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都是汗，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拍了拍身上的烟灰，对着蓝天和大地双手合十，不住嘴地说，谢谢您师父，谢谢您师父。虽然这件事过去8年了，每当我向亲朋好友提起时，心中总是充满了对大法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今天想把这件事告诉更多的人，请有缘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时事评论，从5000人集体声明退党事件谈三退。您听说湖南5000多名广电系统乡村放映员近日集体公开要求退出共产党的消息了吗？这是自2004年九评引发三退大潮以来，大陆民众公开集体声明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2004年11月，海外大纪元时报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层面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欺骗、暴力、邪教和流氓本性，使中国越来越多的民众看透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和希望，选择三退，即退党、退团、退队自救。目前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1亿4000万，其中党员集体退党的事件一直不断。比如2005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25位高官集体发表声明退党。2007年12月8日，江苏省灌云县陆庄村党支部32位党员全体退党，理由是党群官僚腐败，脱离群众，滥用职权，暗箱操作选举，暴力征地和拆迁等等。2012年10月，四川剑南春职工维权，厂方找来警察抓人打人，72名党员职工集体公开退党。事隔8个月，湖南省各乡镇的2000名老放映员6月14日到省政府上访，却遭到暴力驱散及抓捕。随后5000党员放映员集体决定公开声明退党等等。而且自从去年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王立军出逃成都美领馆事件后，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610、公检法人员也纷纷寻找退路，声明退党，表示悔过，甚至帮助亲友三退。 您知道为什么三退是自救的最好方法吗？因为共产党宣扬无神论，战天斗地，诽谤神灵，用谎言和暴力欺骗老百姓。然而越来越多的史料披露，中共老祖宗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已成为撒旦教的信徒，共产革命的思想来自撒旦教和德国黑帮光照帮的主张。当初我们加入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时，发誓把生命献给他，就是被共产邪灵绑架了。中共多年来没干过什么好事，打砸抢，破坏北伐，破坏抗日。49年中共篡政以来，历次运动中又害死了8000万同胞。正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镇压学生。特别是1999年，江泽民动用国力全面迫害法轮功，用媒体造谣污蔑法轮大法，迫害死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3700人，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又把尸体做成标本出售到国外展览，谋取暴利，惨绝人寰，被法律界人士称为二战后最大的人权灾难。今天中共的暴政腐败，贫富分化，物价飞涨，道德沦丧，有毒食品泛滥，人心冷漠，环境破坏等等，都已经到了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的边缘。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政党，老天爷还能让它存在下去吗？贵州平塘县天然形成的藏字石上，中国共产党亡，死亡的亡，这六个字天机尽泄。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如果上天要惩罚中共的时候，所有入过党团队的人不就糟糕了吗？所以为了不受中共的牵连，三退就是咱们保平安的办法，就能去掉当初我们在雪旗下举着拳头发过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毒誓，不做中共的陪葬。退党大潮在快速推进，中共的解体不可逆转，希望您能远离邪恶，远离灾难。最后，请经常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危难来时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祝您全家幸福平安。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邪恶最怕明慧网》。最近明慧网连续发表了几篇编辑部文章和师父的评语，看到身边以及明慧网上曝光的各地种种偏离法的言语和行为，各地的大量被绑架的迫害事件，真是令人很痛心。有感于同修文章重视看明慧网，乱法的才没有市场，对此也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大法修炼并不复杂，但非常严肃，学法修心练功，做好三件事，这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圆满之路。在当前迫害形势下，明慧网就是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提高的重要平台。一个人哪怕身边没有认识的同修，其实一点也不孤单，只要能上网看明慧，就能和全世界修得好的大法弟子进行交流，就能从中获益，就能判断出是否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也就是说，因为有师父的加持和看护，明慧网对同修们的修炼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就是你如何才能很容易毁掉大法弟子呢？那就是让大法弟子远离法，远离师父发表经文和讲法的明慧网，让你轻视诋毁明慧网，让你以各种借口不看明慧网、明慧周刊等，实际上就是远离师父的加持与呵护。离开了师父的加持与呵护，那还怎么修啊？我平时和身边的大法弟子交流机会不多，多年来在坚持每天学法的基础上，同时坚持上明慧网、看明慧周刊，在阅读明慧周刊过程中，感到心性和悟性得到很大的升华。明慧周刊中大法弟子交流文章经编辑辛苦筛选，严格把关，文章风格各异，时而感人肺腑，时而法理透彻，读后均感到神清气爽。明慧周刊看后得到很多启发，自己也能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因为明慧网可以让大法弟子在严酷的迫害形势下仍然能走师父安排的路，所以说邪恶最怕明慧网。在和身边大法弟子交流时，我总是先问他们能不能上明慧网，是否看明慧周刊，多久看一次明慧周刊。因为我坚信能不能把诸法的要求去修炼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能不能坚定地走师父安排修炼道路的严肃问题。而明慧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环境。选自红银实修荣法。多年来身边同修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绑架事件，也不断地印证我的判断，那就是不上明慧网、不看明慧周刊的同修差距非常大，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危险。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那一定是走了邪恶旧势力的路。邪恶旧势力将你偏离法、拉你下水的最简单办法，就是让你不能接触明慧网，千方百计让你远离明慧网。而师父的经文和讲法都是在明慧网上发表，远离明慧不就不能看到师父的讲法了吗？最后和他们一样公开诋毁明慧网。一旦进入那样的可怕状态，自身很容易被各种乱七八糟的思想和信息干扰和控制，自己根本分不清对错正邪。这些人的基本特征和言论就是很可笑的自我膨胀，证实自我。近期的邪悟者不管再狡猾再冠冕堂皇，其主线条是一脉相承的，想办法否定明慧网，他们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在这儿。你只要对明慧网一产生动摇，他的目的就算达成，下一步对你迫害就可以轻松施展，非常险恶。所以这些年我见到的同修都推荐他们买电脑，一定要上明慧网看明慧周刊，条件差的也要每周看打印版或电子版，因为我知道明慧网、明慧周刊对大法弟子意味着什么，对大法弟子的帮助有多重要。同修们，让我们切实关注身边的同修，从关注他们上明慧网、看明慧周刊开始。邪恶最怕明慧网，那我们就天天上； 邪恶诋毁明慧王，那我们就正面加持，真心保护好明慧王。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宁静的文章，警惕求名之心。修去名利心实修过程中遇到的心性观，除了不接触名利之外，也有在名利之中怎么把握好自己的考验。个人理解，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善的正的生命也容易形成执着自我认识，证实自我，运用自己的优势和长处，都是在展现自我的个性特点，而往往没有把师父和法放在第一位上，有意无意的容易起到乱法的作用。最近明慧编辑部谈到演讲乱法的情况，我个人也看到一些普遍现象，就是可能一些相识在一起的同修，也是不同天体一起结缘下来的，总有数量不同的一些同修形成一个小集体，而形成这样的小集体后，总有个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的带头，毕竟带头的一般组织能力强一些的。当有同修看到带头的同修言行不在法上时，同修指出其问题，结果刺激到带头人的人心，一下子别人说的他面子挂不住了。一旦其心性遇到问题，做不到第一念真正向内找时，其人心就会占上风，不自觉地利用同修对他的信任，煽动同修，搬来各路救兵来针对打击同修，搞起人中排除异己、争势力的奋斗所用的工具了，陷入表面做事做成绩中，而不修自己。于是矛盾中各种认识的同修纷纷来说两句，100个人有100种自我境界认识，轮番来辩，因为越说越复杂纷乱，分不出谁对谁错时，却忘记了最根本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谁从头到尾都是按师父交代的标准思考和行事的，那就是好人。谁打着怎么冠冕堂皇的幌子搞斗争那一套，他就是坏人。而许多人总是陷入矛盾之中，用自己所在境界的那些认识和自我所了解的片面情况，而不是用师父的法来对照自己衡量对错。更多的同修都是不作声的，出于自保，怕沾到矛盾火星，即使出面说几句，也是要双方都少说两句，好像矛盾双方不作声了，问题和矛盾就解决了一样。我分析这样的同修，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遇到矛盾，不用真善忍的法来衡量和圆融，而是用矛盾双方都不作声了为解决矛盾的办法。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个人理解，就是力强行用自己境界认识的法理来证宇宙一样，他们执着自己要干的，利用师父来完成他们执着的事，而不是全盘听从师父的指挥和安排。师父说，而旧势力，我告诉大家，他们都是每一个层次上最突出的生命。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参与迫害正法这件事情的，只有旧势力的那一部分，它在不同层次占生命的20%，其他的更多的生命是不参与的。不参与的，他们倒都是在观察，在看着这一切。选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那么我们人中修炼者中也有这样的对应体现，在修炼者中小有名气的，执着的正是自我，而不是把师父和法的标准和需要放在首要位置。真的，许多方面都需要真正的去实修，那些许多空想的境界，说起来往往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幌子，行不行得通都是问题。不实修的，被各种所谓高深理论带着邪物，都是非常容易的。一旦自己修炼的路没有走正，付出的一切努力搞不好成了干坏事的。越是在学员中有一定名声和影响力的，越是时刻警惕自己在法中的所为，一丝一念的来源，自己先用法衡量一下。师父讲过，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选自《精进要旨定论》。求名之心更是魔障，希望我们都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智。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